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恩典，学习你自己的话语，学习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继续把我们的学习交在主的手中，恳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学习过程当中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真理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了解。我们盼望真的按着这样的认识来敬拜我们所信的神，实在我们知道我们的能力有限，智慧有限，但我们也很清楚神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自己会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就把今天这堂课继续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诗歌智慧中的诗歌智慧书里面的圣灵论。我们来看第一段的经文，是在约伯记第26章第13节。约伯记26章第13节。这段经文其实最主要我们是要来做一个解释，因为我们中文的翻译如果我们就是直接从字面来看哈，我们会把这个经文认为也是在讲到关于神的灵的工作，那其实我们就是要来解释这段经文怎么，就是说来了解怎么来解释这里的所谓的他的灵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来看哈，约伯记26章。这约伯记26章是约伯回答他的三个朋友，他有三个朋友来看他，因为约伯他身上长了毒疮，非常的痛苦，他的朋友来探望他，想要来安慰他，但是结果他们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对话。那在这个对话当中，他们的朋友们是指出约伯今天为什么生病，是因为他犯了罪，所以导致他会有这样的疾病发生在他身上，这是犹太人他们基本的一个信念。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9章，耶稣和门徒遇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门徒就问耶稣说是谁犯了罪，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好，那我们就 这些对话本身我们没有，就是今天不会有时间详细的来看，但是我们看第六章26章约伯他就回答那我们看他回答他的朋友，因为在第25章他的朋友苏亚人比勒达强调神的圣洁和神的权柄，神绝对的权柄，提到神有治理之权，有威严可畏，在高处施行和平，神的诸君岂能数算，他的光亮一发谁不蒙照，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在神眼前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不清洁，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呢？所以强调神的圣洁和全能，因此对照之下，人一切的受造之物在神面前都算不得什么。我们看26章约伯的回答，约伯回答说，无能的人蒙你何等的帮助，膀臂无力的人蒙你何等的拯救，无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你向他多显大知识，你向谁发出言语来，谁的灵从你而出。当然约伯是很讽刺性的，就回敬他的朋友说，我是一个无知无能的人，现在蒙你何等的这个教导吧，关于神是怎样的圣洁和有权柄来告诉我。但是约伯他接下来就表明他自己对神的认识，他说在大水和水族以下的阴魂战惊，在神面前阴间显露， 灭亡也不得遮掩。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遮蔽他的宝座，将云铺在其上，在水面的周围画出界限，直到光明黑暗的交界。天的柱子因他的斥责震动惊奇，他以能力搅动大海，他借知识打伤拉哈伯，借他的灵使天有装饰，他的手刺杀快蛇。看哪，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我们所听于他的是何等细微的声音，他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所以约伯他就描述，同样描述神的威严，神的全能。那我们要看的就是第十三节，在这里说借他的灵使天有装饰，他的手刺杀快蛇。那这里讲到他的灵，当然这个他是谁，就是神，因为约伯从第五节开始就在叙述神的威严，第六节在神面前阴间显露等等，所以呢，这里在讲述神的工作，十四节看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好，所以这里他的灵就是神的灵，那是不是就是我们一直讲到说旧约神的灵就是指神的，就是指圣灵呢？这里哈，我们从上下文第五节到第十三节，这里描述的神的工作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创造，或者说神他在他造的宇宙当中的维系和治理啊，所以他在他面前怎么样在空中啊，在这个云雾当中，神他怎么样在行事，还有在海啊，这个海他是怎么样来这个。他的能力怎么样伤害这些海中的这种怪兽、野兽、猛兽。那从这个上下文以及古代近东的神话故事的背景来看，我们要了解旧约的圣经，特别是旧约圣经的读者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他们生活的环境周围都是这些外邦，这些外邦有许多的神传说啊，这个 mythology 就是这种神秘的这种所谓宗教的这些传说啊。那这些传说会不会对以色列人带来影响？是会影响的，而且这些都是他们也都所共知的。而我们晓得，整个旧约一再强调的是耶和华是独一的神，是独一的创造者。所以，圣经的作者，特别旧约的圣经作者，他们常常使用当时众所周知的这样的一些，甚至是外邦宗教的他们的这种神秘的故事，来增加他们的诗歌所要表达的这位独一真神的超越性。也就是说，这些神秘的传说都会传说某某神某某神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像巴利神。巴利神其实也是一个 fertility， 就是也是一个来使他们可以出产丰富肥沃的一个神。那巴利常常他们就会讲到巴利在空中怎么样，这个对空中施行这个好像能他的能力怎么样在空中来运行，还有他的能力怎么样在海里面运行啊。那我们看到这里这个拉哈伯这个名字，是一个海中的海兽的名字啊 ，Rahab， 这个拉哈伯是海兽，可是这个海兽的名字是出现在迦南人的神话故事里面。这个名字本身不是圣经，不是神取的名字，懂我的意思吗？这其实这个名字出现在当时迦南人的神话当中，是一个海兽啊。那么这些古代近东的神话故事都提到这些神有全能，呼风唤雨啊，或者说兴风作浪啊。但是很有趣，在这个十二节说耶和华是有能力搅动大海，而且他是借知识打伤拉哈伯。在他们的这种神话传说里面呢，有智慧的神跟有能力的神是不同的神，也就是说一个神不，他们传说当中的神没有一个神是又具有智慧又具有能力的。好， 如果是有智慧的神，通常就没有能力，有能力的神呢就没有智慧。所以旧约圣经的作者，他常常在他们的诗歌，不要忘记这是诗歌题材哈。我们今天看的是诗歌智慧书，约伯记是，你如果读的话，整个是希伯来文的诗歌的题材。他会使用这些当时以色列人所详知的这周围的这些外邦人所的神话故事里面的一些背景啊，来描述耶和华这位独一真神是超越这些外邦的神啊。所以这里他说耶和华神他的能力可以搅动大海，那么他的知识可以打伤拉哈伯，拉哈伯其实是迦南的传说故事当中的一只海兽，一个 sea monster 啊，一个海兽的名字。那所以呢，从这个上下文描述神的工作，在宇宙中的工作，以及这种古代近东的神话故事的背景来看，这里他的灵可能翻成他的气啊 ，his breath。就是耶和华的气比较更合适。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说过灵这个字哈，是可以翻成气，可以翻成风，还可以翻成灵。那我们怎么决定这个字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就是以上下文来做决定。那么另外我们也说过，灵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大写跟小写，就是通通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要从上下文来决定，这是指的圣灵呢，或者是指人里面的灵呢，或者是指邪灵呢等等之类哈。好，所以这里呢，可能这个翻译不是指神的灵，不是所谓的圣灵，我们用新约的话说是圣灵哈。这里个翻译可能最好是指神的气，也就是说神他鼻孔发出的气，就使得我们中文翻成使天有装饰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翻成这样。你如果看英文就是 clear the heaven， 就神鼻孔发出的气就使空中的乌云都被清除了啊，就是让整个天变得什么，天很清朗啊，变得很清朗。原来可能是乌云密布遮盖，已经要起风暴，可是神口中鼻中发出的气就让整个天空晴朗了，被清除了。那么所以这个神鼻子中发出的气，这是一种诗歌题材，就是讲神的风的能力。一切神的风的能力，我们知道这个风的能力是非常伟，是很大能的。我们就从去年这 Katrina， 我们就已经可以稍稍可以了解到神他的风，他的气哈，也就是他所发出的风的能力是何等的啊，有大能。所以神鼻孔中发出的气，也就是一切风的能力，就使天空变成清净明朗，把一切的乌云被清除。那么作者或者说约伯，他要以神在空中这么壮观的来展示神的能力，来表明这位耶和华神他是有超越的这个全能来治理他所创造的一切。所以这是诗人以诗歌题材来描述神在空中这种奇观的啊，这个 spectacular 这种很壮观的展示他的能力。他鼻孔中的气一发出，它发出的风就可以把整个天空都变成清净明朗，所有的乌云都被清除，来显明它超越的治理，来显明这位耶和华神超越的治理，跟这些迦南人的神或者古代近东这些米索波拉米亚，不管这些地方他们神话当中的神是有分别的。所以这里啊，基本上我们就是给大家解释，因为中文翻成借他的灵使天有装饰，我们就给大家说明这里的意义是什么，不是讲到关于圣灵的工作。好，那我们就看另外一段，这一段确实是提到神的灵，圣灵的工作。约伯记第33章第4节， 约伯记33章第四节，这个是当约伯跟他的朋友对话结束之后，一位比较年轻的后辈叫做以利户，他等了很久，终于等到这些长辈都已经发言完毕了，他也要发言。所以33章是以利户所说的话。他说约伯啊，第一节，约伯请听我的话，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我现在开口用舌发言，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诚实的说出。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你若回答我，就站起来在我面前陈明，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也是用土造成，我不用威严惊吓你，也不用势力重压你。我们从这里，这一位以利户他论到他自己的起源啊，我们可以看到他使用的语言其实在影射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今天我们主日崇拜也提到这节经文，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或者说就成了活的人，或者说活的 living soul。 所以这里讲到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可是造人这个人是这个尘土所造成的人还没有生命的气息在里面，于是就把生命的气息，神就向这个人吹气啊，把生命气息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一个活的人，就有生命的气息在里面。那么当然这里说他是 living soul， 因为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他不仅有生命气息，因为所有地上其他的活物，包括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等等，也都有生命的气息啊。这个因为我们今天的经文没有关系，在创世纪第一章第30节，我们中文的翻译是说有生命的物，其实你看英文圣经就是 the breath of life 啊，就是生命的气息。所以生命的气息也就是说可以成为一个活物啊，有这个地上的这种生命。那么这里以利户说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这就是影射我们刚刚所读的创世纪第二章，神创造第一个人的时候的记载，用地上的尘土造了这个人以后，神向这个人吹气，吹生命的气息，从他向他的鼻孔吹入生命的气息啊，这个人就成为有生命的一个人，活的人。好，那以利户他这样子的一个描述他自己的起源，他说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他是要表达神不仅仅是亲自创造了亚当跟夏娃，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刚读神亲自创造亚当跟夏娃，神也亲自参与以利户的创造。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出生虽然是父母结合精卵结合，但是这个生命的创造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神亲自来参与创造。所以这以利户他表明神不仅是亲自创造了亚当跟夏娃，神也亲自参与以利户的创造。所以以利户用这个来声明他跟约伯以及约伯的安慰者是同等的。所以你看第六节，他说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也是用土造成的，然后全能者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所以他强调神亲自创造他，他跟约伯和约伯的安慰者是同等的，因此他所说的话值得约伯跟他的朋友留意的来听。所以他说约伯啊，请听我的话，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第一节。然后他就提到他自己的起源是全能者亲自创造他，他和约伯以及约伯的朋友是同等的，因此他所说的话值得他们留意的来听。那这是啊， 以利户对于自己的起源他做的一个声明。那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神的灵具有创造跟赐生命的能力。这是在旧约里面一个关于圣灵的工作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的灵是具有创造跟赐生命的能力。那我还是在提醒大家，我们在旧约讲到神的灵的时候，我们不要以新约的三位一体的概念，因为我们说了旧约一再强调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在旧约还没有启示关于三而一的神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在以色列人他们的概念里面，神的灵跟耶和华神是不可分的，而神的灵常常所传递的概念是神的能力，神的全能。那么但是这里就看到神的能力和全能有创造和赐生命的能力。那当然我们从新约的启示我们知道，神的灵乃是一位三一神的三而一的神其中的一位。那不过我们现在就是说在旧约的这个阶段，我们就了解在以色列人来读他们的概念只有独一的神。这是为什么当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以色列人立刻就说他把自己与神当为同等，这是一种亵渎，所以他们就要拿石头打他。所以他们没有这样，他们只强调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诗篇五十一篇第十一节。诗篇五十一篇第十一节，这是大卫的悔罪诗。那么在这篇诗前面的小字提到，这是大卫与拔示巴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就拿单责备他啊。当然他与拔示巴同寝，结果呢拔示巴怀孕，大卫为了遮盖自己的罪，就进一步杀害了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所以大卫呢在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他并没有悔改，以至于后来先知拿单就责备他。这时候大卫他就在神面前痛悔，就写下了这一首的诗篇。那我们看到前面第一节到第七节基本上他是一再的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也包括第九节在内，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耀，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所以基本上一到九节，当然其中第六节跟第八节是两个祈求，祈求智慧跟祈求能够重新恢复他里面的喜乐。但是呢前面我们看到最主要的他存着一颗忧伤痛悔的心，在神面前恳切的向神承认自己的罪，并且寻求神赦罪的恩典。所以十六节十七节提到他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痛悔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他显出他心中的那种痛悔，为自己的罪的忧伤痛悔，不断的恳求神的慈悲和怜悯来涂抹他的罪，洁净他，使他能够得着赦免。但是呢接下来第十节，神啊，求你为我创造这个是 create，求你为我创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 我们看那小字或者说坚定的灵，所以可能这个坚定的灵更好。求你为我创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在这里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最主要的目的，不是来说明在旧约中有关圣灵的教义，因为这里讲到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啊。我们还是不要忘记这是一个诗歌的题材，所以我们读诗歌智慧书的时候呢，我们要记住诗歌的题材的表达啊，有时候那个本身不是像叙述像书信的题材很直接就把真理来直接的讲解啊，所以保罗的书信就是一种很有逻辑的一种书信的题材，所以书信的题材就很直接的可以来讲述真理。那诗歌的题材呢，是一种诗词的表达。那这里最主要大卫要强调的，不是要教导关于圣灵的真理，他是要强调属灵更新的必要。他犯了罪，得罪了神，求神赦免，求神洁净他的罪，但是同时他需要神在他里面来更新他，在属灵上内在有一个属灵的更新。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第十节有创造有更新两个动词，求你创造，为我创造清洁的心， renew 使我重新有，就是更新。这个两个动词呢，基本上是表达一种彻底根本的改变，就是生命内在彻底根本的改变。所以这个创造其实就跟创世纪我们看到神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是同一个字。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创造这个字的主词永远是神，这是只有神才能够做的工作，所以创造这个动词的主词永远是神。因此他说求你为我创造清洁的心，使我更新，让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是强调这个属灵更新的必要。而这一种更新是只有神才能够做的工作，要在我们里面带给我们彻底的改变，根本的改变。其实这个工作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当然知道是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够完成这个工作。那么但是旧约神的百姓他们已经知道他们需要这样的一种更新，这个更新呢是只有神的能力才可以成就。所以这个诗人他就以忧伤痛悔的灵，或者说忧伤痛悔的心，他在这里向神祈求什么呢？祈求一个清洁的心，向神祈求一个坚定不移的灵，并且他这里说不要收回你的圣灵，以及他在十二节说赐我乐意的灵。那这些其实都是描述内在的更新，清洁的心，坚定的灵，不要收回你的圣灵，赐我乐意的灵，其实这都是描述诗人恳求神来做这个内在的更新的工作。那么第十一节我们看前后两句是平行句法，这个希伯来文的诗歌最大的特色就是用平行句法，这叫 parallelism 平行句法。这平行句法呢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最常见的是叫做同义平行。什么叫同义平行？就是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的意思是相同的，重复的说，但是换了不同的字啊。那么当然还有一种是类似于同义，但是是属于另外他们赋予它另外一个名字，是虽然意思是相同，可是第二句有把第一句话的意思做一点进一步的发展啊。那这又是另外一个名字。那还有一种叫反义平行，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的意思是相反的，这是箴言里面最常见的啊。这个愚顽人怎么样啊？可是智慧人怎么样 ？OK， 这是反义平行，就是两句是完全相反的。 那还有一些什么渐进平行，啊，三个句子，每一句每一句是渐进的，增加里面的那个内涵等等之类。那我们看十一节是一个平行句，这个平行句基本上是属于类似同义平行，也就是说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的意义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我们从第一句话，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这个祈求他以另外一个方式表达，就是说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所以你看这里同义平行，你的圣灵跟什么平行？你的面，对，很好哈。你的灵，你的圣灵就跟你的面平行。所以换句话说，这里作者是要祈求神使他能够继续不断经历神的面，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作者祈求神让他能够继续不断经历神的面，因为所以接下来说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所以表示当神收回他的圣灵，那么诗人就不能够再经历神的面。所以这个神的面跟你的圣灵两个词其实就平行了。那么当然神的圣灵，我们刚刚提到在旧约的启示里面，神的灵是有创造跟赐生命的大能。那第十节已经讲到，求你为我创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更新有一个坚定的灵，所以不要使我离开你的面，使我能够继续经历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因此作者用这样的平行来表达他祈求神让他能够继续不断经历神的面，能够得享神有创造力而且有赐生命力的大能，能够继续的来享受，能够继续的得享，能够经历神有创造力和赐生命力的大能。所以前面词说求你为我创造清洁的心，让我里面有个彻底根本的改变。那如果神收回他的圣灵，那么他就不能再继续经历神的面，就不能再去经历神有创造力的大能，不能再去经历神赐生命有赐生命力的大能。所以这是这里用诗歌的方式来表达。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属灵的原则呢，是给我们看见在这里神的名神的灵其实就是表明神的面，表明神的同在，神的灵就表明神的面，也就是表明神的同在。那么当然神的灵仍然是着重神的能力，他可以去经历神的能力，那这是一种有创造力有赐生命力的一种神的大能。好，那这是诗篇51篇11节，我们看到大卫作者诗人用这样的诗歌题材，他提到关于神的灵。那然后我们看诗篇104篇，104篇第30节，这一篇诗篇基本上是在称颂神的创造。所以从第二节开始就讲到神怎么样来铺张这个宇宙，立地的根基，然后在水面上给海定了界限等等，创造了地上的走兽，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还有人类等等。好，那我们就看第27节，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这一切包括所有的走兽，所有的生物动物以及人类，因为23节讲到人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所以所有地上一切的生物包括人类在内，27节说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28节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 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二十九节，你掩面，他们变金黄。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所以这里我们看到27、28节是强调一切受造之物对于这位创造的神绝对完全的依靠，完全依靠这位创造的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他们都要仰望神按时给他们食物，神赐给他们，他们就得饱美食。所以这两节是描述一切这些神所造的受造的这些活物，他们是绝对的依靠这位创造的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但是29、30节是论到这些受造的活物的生命的另外一方面，在他们维系生命上，他们要依靠神的供应，可是他们的生命还有另外一方面，那就是死亡，那就是死亡。当神向他们掩面的时候，他们就惊惶，神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可是神发出他的灵，他们便受造，神的灵就使地面更换为新。所以这里是在描述什么呢？描述旧的一代死亡，新的一代来到。你知道这地上的生命是生生不息，旧的生命到了时候就死了，但是有新的一代的生命出来，出现在地上，继续在地上的这些生活。所以呢，这个一切旧的一代的死亡，新的一代的来到，这一切都是在全能者的管理之下，都在这位创造的神的管理之下。他们是完全依靠神的恩宠才得以生存，所以神向他们掩面，掩面就是失去神的恩宠，神向他们仰面，那就是神在神的恩宠之下，神的 favor， 神的恩宠之下，那掩面就是失去神的恩宠。所以地上这一切旧的一代死亡，新的一代的来到，所有这一切生命的交替全是在这位全能神的管理之下，而这些活物受造的活物全都依靠神的恩宠才得以生存。当神掩面的时候，当神收回他们的气的时候，他们就死了，他们就归回尘土。而神的灵在进行创造新的生命，于是新的一代就出现在地上。就好像刚刚以利户强调，神不只亲自参与亚当的创造，以利户的创造也是神亲自参与的。所以当旧的一代神向他们掩面，他们失去神的恩宠，他们就死了，归回尘土。可是神的灵就再创造新的生命，新的一代就出现在地上。所以诗人表明，这一种除旧更新的过程并不是依靠他们本身内在的能力周而复始的这样子运转。也就是说，今年地上我们看到有人死有人生，这不是这个地球本身，这个神的创造本身具有这种能力，可以这样周而复始的来运转，来除旧，来更新。这乃是什么？这位创造的神仍然继续的在维系，在施行创造，在管理，这位创造者继续的在管理，在施行创造。除非神赐生命的能力的灵，这里说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除非神这个赐生命的能力，有具有赐生命能力的灵来施行创造，就没有活物可以存在。所以这新的一代，地上旧的一代死了，这新的一代的出现乃是神继续在施行创造的一个明证，神继续在施行创造的一个明证。换句话说，今天地上这个新旧的交替本身都是在神的管理之下。旧的当神向他们掩面， 失去神的恩宠，他们就死了。然而新的一代的出现，也是除非神是有具有赐生命能力的灵的创造，如果不是出于神具有赐生命能力的灵，这个神的灵的创造呢，就不会有新的一代的出现。好，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世上不断有新旧的这种交替，本身不是这个世界就会自己在这里维系了，其实乃是表明神的管理，而这新的一代出现是神创造的行动的一个明证。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是神的灵他仍然施行创造，把生命赐给这些活物，于是就有新的一代出来。所以这里说你就使地面更换为新，所以这就是讲到新旧的交替。你掩面旧的一代就死了，归于尘土，然后神的灵创造赐生命，就有新的一代出来，所以你使地面更换为新。那这是诗人来描述，不仅神创造这一切，神也怎么样，仍然继续掌管，仍然维系他所造的一切，而且继续的在施行创造。那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同样跟以利户所以利户的话表达同样的真理，神的灵是具有创造和赐生命的能力，神的灵具有创造跟赐生命的能力。好，那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诗篇139篇第七节。诗篇139篇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是很熟悉，因为这一篇诗人描述耶和华是无所不知，在他的生命当中，耶和华对他所做的一切都完全的晓得，都完全的知道，耶和华鉴察认识他。当然神的无所不知对我们来说一方面是一个安慰，神知道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神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要对神存着敬畏，因为他至终当他施行审判的时候，他无所不知，他要按真理审判。这是罗马书第二章，这个真理其实原文是 truth， 意思说他要按照一切事情的真实的事实来施行审判。所以大卫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然后他就描述神怎么样来知道他，不但是他的思想，他的言语，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他还在母腹里面神就已经知道，他还没有出生，他正在母腹中受造的时候，神就已经认识他。那么当然我们看的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是描述神是无所不在的，因此神在知道一切所有的地方，所有一切的东西，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那么大卫这样子的描述，你看他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知道，因此他不但神的全对他的全知，对他的认识是一种安慰，但其实在他这个整个诗篇的祷告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比较偏重的是怎么样，神是那位审判者，他审判的时候没有什么会逃过他，他全知，所以你鉴察我，所以最后他才会求神鉴察他，知道他的心思，试炼他，知道他的意念，看在他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他走永生的道路。好，那这一篇诗篇我们也说过，有时候我们讲到这个堕胎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引用这篇诗篇第十三节到十六节来证明这个胎儿，这个还没有出生的这个胚胎已经是有生命。那我刚刚已经说，其实这个不是诗人最主要的目的，因此其实诗人本身就像刚刚我们读的五十一篇，他不是要提供一个好像一个神学的一个立场，他其实是 做一个诗词的表达，而重点是神的无所不知，神鉴察他所做的一切。那所以在第七节到十二节其实强调神是无所不在的。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升到天上，你在哪里？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如果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处，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如果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光，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所以神是无所不在，神看见所有一切的地方中所有一切的东西，所以他说我没有地方去躲避。其实这些真理我们虽然知道，我们真是常常不活在这种真理里面，我们常常偷偷摸摸做事情。我们偷偷摸摸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想神不知鬼不觉，我们错了，将来站在神的面前，你所有心里面的黑暗，你背后的批评论断，你一切东西都要显出来，都要显给我们看。那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敢看。所以我们真是神的话是要活出来的，这不是知识，我们要活在这样的真理里面，我们就会对神存着敬畏的心。所以诗人说他没有办法把自己从神无所不见的眼睛面前隐藏起来，不管他到哪里，神都在那里，没有什么会在神的眼中是被隐藏，是被遮盖，是神看不见的。一切所有的地方，所有一切的东西，神都看到。那在这里同样，第七节其实也是一个平行句，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这还是一个同义平行。所以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你的灵跟你的面是平行的，是平行的。所以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灵，是以间接的方式来讲论神的面。所以接下来就直接说，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那这里我们就再一次看到这里啊，还是仍然是有个属灵的原则，因为诗人这个表达的方式可以看见神的灵就表明神的面和神的，或者说是神的同在。那这个跟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他所有的一个概念是一样的。好，那最后我们就看诗篇一百四十三篇第十节。诗篇一百四十三篇第十节，好，诗篇一百四十三篇呢，诗人他是受到仇敌的逼迫，所以他就向神发出这样的一篇呼求，祷告和呼求，求神来拯救他。但是当他呼求神拯救他的时候，他很深切的知道自己的罪。所以你看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恳求，凭你的信实和公义来应允我。但是呢第二节他很清楚，他说，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原来仇敌逼迫我，将我打倒在地。他受到仇敌的逼迫，我们今天有讲了，逼迫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基本上不是说我因为我的罪所以我受到这种攻击，逼迫都是为义的缘故。即使他是受逼迫，他求神显出神的信实和公义来拯救他，但是他还是很清楚知道他在神面前是有罪的。所以你不要审问我，我因为在你面前活着的没有一个是义的。但是他知道他如今他受逼迫是实在是因为义的缘故受逼迫，所以他就呼求神显出神的信实和公义来拯救他。好，那么但是第八节不但他求神实际的来拯救他的性命，第八节他说，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为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 因我的心仰望你。但第九节又回到求神救他脱离他的仇敌，但是第十节、第八节跟第十节其实基本上所祈求的、内容 是一致的。第十节说，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神，你的灵本为善，或者我们应该翻成你良善的灵，你良善的灵，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八节和第十节，诗人不但是求神拯救他脱离他的仇敌，第八节还有第十节祈求神来教导他，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的之言，来教导他，使我知道我当行的路，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所以诗人祈求神教导，并且祈求神来引导他，使他能够知道他所当行的义路，以至于他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就表明他是完全降服于神的旨意。他虽然求神来拯救他脱离他的仇敌，但是我们看见他仍然是知道一件事情，他这一生最重要的是要来忠于神，向神尽忠，因此他求神帮助他，教导他，引导他，使他能够知道他所行的应该行的义路，以至于他可以遵行神的旨意，他完全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那么神的旨意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乃是在神的话语中被启示出来。所以第八节他说，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第十节，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是在神的话语中被启示出来，因此他求神教导他来明白神的话，使他明白神的旨意，他就可以照着神的旨意去行，来讨神的喜悦，这样子他就可以继续的得享他与神之间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之下所蒙的赐福，神所蒙神的赐福，神的恩典和赐福。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即使是为义受逼迫，我们常常在为义受逼迫的情况之下，有时候反而会成为一个试探，让我们怎么样就落入罪中，因为可能我们觉得受了不公平的对待，我们想要报复，可能我们因为受到这样子逼迫，我们觉得这个力不能胜，可能我们就开始向神抱怨，可能我们就开始甚至我们的信心就已经开始软弱，或者说我们信心就开始摇动了等等之类。所以其实在这样的受逼迫当中，世人知道他需要神的拯救，救他脱离这个仇敌。可是另一个更危险，更大的危险是什么？更大的危险还不是这个身体的危险，更大的危险是他会偏离神，那么他就会失去了神的同在，失去在这个神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的关系上，不能够继续维系这个立约的关系，会失去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神的赐福，神的恩典跟赐福。所以他求神能够教导他，引导他，使他明白神的旨意，使他知道所当行的义路，而且给他有能力去行在这个义路当中，这样子可以做他所行的，可以讨神的喜悦，他不至于偏离神。那但是这里他就提到，你是我的神，你的灵本为善，或者说你良善的灵，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所以他知道明白和顺服遵行神旨意的能力是神的灵所赐的，也就是说他这样的祈求是借着神的灵能够来教导他，来引导他，并且能够有给他能力，赐他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那么这就类似我们上次看的尼希米记第九章第二十节。尼希米第九章二十节是他们认罪的祷告， 他们提到这个利未人在这个祷告当中提到说，当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路的那40年，他说虽然他们不断的犯罪啊，悖逆神，神还是向他们施怜悯，神在旷野没有丢弃他们，白昼云柱没有离开他们，仍然引导他们行路，黑夜火柱也没有离开他们，仍然照亮他们所当行的路。20节，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所以诗人在这里，他知道在他人生的旅程当中，神的灵可以对他施行教导跟引导，并且神的灵可以给他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那神的灵这样的教导和引导，就进一步保证神给予他神对他的保护，可以来确保神对他的保护。所以他说，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来为他预备一个平坦之地。那当然这个平坦之地，从这个诗人求神救他脱离仇敌来看，一方面是指实际上身体的保护可以能够到平坦之地，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刚刚说最大的危险是他被引诱离开神，或者说受试探就偏离了神的道。所以呢，这个平坦之地是借着圣灵的引导借着神的灵的引导教导和赐能力给他，他可以进一步享受神的保护，就保证神对他的保护，使他能够得以行在义的路上，正确的路上，使他得以行在真理之中，行在真理之中，也就是他所祈求的，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只叫我遵行你的旨意，能够走在这条平坦的路上，就是说可以走在这不至于跌跌撞撞，不至于在凹凹凸凸的在路上跌跌撞撞，他可以得以行在这个义路和真理的里面。好，所以这个诗篇134篇就让我们看到这个真理的原则跟尼希米记9章20节真理的原则是一样的。神的灵是做教导引导的工作，而且使人能够明白，不但能够明白，而且有能力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那这一点我们真的是同样的，我们真是知道，可是我们不活在这样的真理里面。今天有时候我们对一些经文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是努力想要用自己的智慧去明白，错了。只有神的灵可以把神的事情来指教我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他说神圣灵参透万事，连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人里面的灵知道人里面的事情，神的灵知道神的事。所以我们所明白的是神开恩借着他的灵所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要知道，我们每一次打开神的话，我们都应该做一个祷告，求神亲自来教导我们，使我们明白，求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试试看，我每一次打开神的话，我都一定做这个祷告。我知道这个真理不是我头脑的知识，是我心里面我真知道。没有神的灵来教导我或者来引导我，我不能明白。而且当我要去遵行的时候，也唯有神的灵可以赐给我能力去遵守。事实上真知道的时候，这个真知道本身就有能力。这句话我很难去解释，当圣灵把神的话解开，你真知道的时候，变成这个真理就是好像一条可行之道了，因为你真知道了。那这个真理就不是知识，不是头脑，不是理论，真知道的时候，哦，这就是可以去行的，而且 how to 你知道怎么去行啊，这是圣灵才能做的工作，很是很奇妙。 就是要圣灵做这个工作，没有这个工作，我们今天学半天，我们都只是在这里，都在头脑，我们不会真的有真正生命的改变。我们知道真理是可以使我们得自由，使我们从罪中得释放，得自由，我们可以不再活在罪里面，我们可以行真理。所以呢，这是真理的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从创世纪一直到现在，如果你回家你可以复习一下哈，整理一下我们所学的，你会发现这些关于圣灵的工作在新约，以后我们到了新约你会看，其实所讲解的神的灵的工作新旧两约是一致的。特别这里讲到的这些，在耶稣最后跟门徒的最后的晚餐里面，关于圣灵的这部分的真理，就是耶稣在最后晚餐里面给门徒做了很清楚的讲解。那这个可是我们今天常常没有好好的解释神的话，我们把我们的焦点都放在一些神迹奇事、特异功能，所以基督徒的特异功能 OK， 然后特殊的恩赐，我们通通搞错了。我们真的就是要好好的来明白神的灵他真正圣灵的工作，关于圣灵在圣经里面所启示圣灵的真理，我们按着这样的真理我们来遵行神的道，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谢谢你宝贵的话语。我们读你的话，我们的里面真的是不能够不兴奋，因为你的话真是何等是带着能力，真的是能够照亮我们，而且使我们可以去认识你，可以去明白你的旨意，不但能够有理性的了解跟明白，是有属灵的领悟，而且我们就从神领受了能力去敬拜顺服我们这位造物创造和拯救我们的神。我们真是谢谢神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再一次求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回去反复的思想，把这些话存记在心，反复的思想，使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灵可以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进入这些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Thank you.